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来带您关注一下这个震惊北美啊，起码是整个加州的一个洛杉矶虐童案的最新进展啊，因为它不仅牵扯到了华人的这对夫妻哈，而且还有亲共的这个背景哈。那其实这个就是不久前发生在南加州啊，洛杉矶 Arcadia 市的一对华人夫妻，他们被指控呢在400万豪宅里面进行非法招募代孕啊，大规模的代孕啊，并且涉嫌虐待自己名下的21位幼童啊，其中呢有个婴儿是重伤送医啊，所以才牵扯出来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个调查。那么这是我们都知道 Arcadia 是个华人聚集的比较富裕的社区啊，他们这个房子呢价值400万豪宅啊，警方呢是在5月7号的时候啊接到报警，说一个才2个月大的婴儿呢头部受到重创啊，被送去医疗，那医生怀疑呢是被重物砸伤的，或者猛烈摇晃导致的颅内出血啊，就是涉嫌被受虐啊，所以就报警了。那后来警方调查这个监视器发现有个保姆啊，就是他们这家的保姆叫李春梅，去有这个对婴儿进行激烈的摇晃和殴打啊。那么更令人震惊的是呢，这一对华人夫妻啊，明知道孩子受伤了，却拖了2天才去送医院啊，就很奇怪啊。警方就去调查，一查发现这屋里哪是不光这一个孩子啊，有21个年纪非常相仿的孩子啊，很奇怪是不是？一般生个5个、6个、7个、8个，哪怕9个、10个，对吧？这个20多个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呢？警方就开始查了。那随着这个案件就是法庭的一些记录啊和警方调查的记录曝光呢，有更多的细节哈、被披露了出来。首先呢，这个案件是5月7号刚才说的洛杉矶儿童医院通报的，说有个2个月大的小婴儿啊头部受到重创然后婴儿他的妈妈呢叫做Sylvia 张啊，跟警方说是保姆李春梅照顾的时候让孩子不小心掉下来了，从床上摔了然后说这个当时哭一会儿就好了隔天吐颤抖他们才送来。但是医生诊断不是这样啊，发现这个孩子呢有硬膜下血块和视网膜出血，造成这种现象的一般都是要车祸或者是激烈的摇晃才造成的，所以警方就开始怀疑说这个妈妈啊，这个所谓的妈妈她说的事情呢和事实不符。更诡异的是呢，这个警方后来就去他们家去调查嘛，发现这个屋里还有15个孩子啊，年龄呢非常相仿，6个月到3岁不等，而且大部分都是代孕生的。这个 Sylvia 张呢就声称自己都是他们的法定监护人啊。所以呢这个警方就觉得这怎么回事，怎么代孕生这么多孩子啊。当时呢他这个跟警察啊这个爸爸啊宣国军啊，他说我们就是想喜欢这个人多大家庭，所以才这个代孕的哈。但是后来这个警方发现这些孩子都被疏于照料啊，那你既然喜欢孩子肯定是捧在手心里当宝一样，对吧？那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所以就是疑点重重啊，就开始对他们展开调查了。那随着调查深入呢，警察发现啊，在这个所谓的妈妈 Sylvia 张手机里呢，发现了一个5月4号就拍到的这个小婴儿头部肿胀的照片，和他所说的哈、5号出事儿，然后6号就送医的这个事实更加不符了。而且监控也拍到了，就是在4号的时候，他们送医院2天前，保姆啊，就砰的一声啊，这个就是这个出现这个很奇怪的声音，然后呢，他这个保姆就开始大力摇晃婴儿，但这个婴儿已经失去意识了啊。所以呢这个警方就说已经掌握了更多啊他们涉嫌虐待婴儿的这个保姆啊，包括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吧，已经交给检察官办公室啊去立案处理了。当然这个还没有正式起诉哈、啊、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案件很复杂，它可能不光是涉及到虐婴啊，还有可能涉及到非法代孕以及潜在的人口贩卖的这个情况。所以呢这个还没有定论啊，没有定论，检察官要调查清楚之后才会给他们定罪。那这个 Arcadia 市的警官啊叫做科林希亚德洛啊，最近也接受了这个大纪元的采访啊，根据大纪元的访谈报道来看呢，根据就是这个科林警官说哈， 这个案件当中的父亲宣国军说啊，他们单纯就喜欢大家庭啊，想要好多好多的孩子，但是呢，他又虐童是吧？不光是这个被送到两个月大啊，莫名其妙像被车撞了一样严重头部受伤的孩子之外，其他的孩子也是疏于照顾的那种状况，所以警方呢就报告给了 FBI 啊，他们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情况远远不止这么简单哈。虽然这个他们夫妻俩提供了一些出生证啊，说他们是这些所有孩子啊，21个孩子的法定监护人。然而呢，正是因为这些所谓的证据，警方发现，虽然他们是监护人，可是他们并不是孩子的生母。这些母亲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啊，不光是加州，全美国各地的一些代孕妈妈生的啊。那么所以随着警方这个调查深入，又发现了一个非法代孕的网络啊，说发现呢，他们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代孕来的，然后呢，他们两个还开了一个代孕公司啊，然后呢，对外明码标价，说你代孕一个孩子，基本报酬就有$50,000，如果你是加州居民，首次代孕呢，能拿到55,000，多5,000。不是加州的妈妈呢，少5,000，45,000啊！如果你有经验或者是生双胞胎的话，那酬劳还会再往上加。这个网站上啊，就这两口子开的这个代孕网站上还列出各种补偿金啊，这个你子宫切除赔7,000，什么终止妊娠赔500,000等等等等。当然，这个案发之后呢，他们把这些消息都给删了。所以警方就觉得非常的不简单啊，那他们基于种种信息呢，就说有必要告知 FBI 啊，因为这个案件已经牵扯到全美了啊，涉嫌虐童啊，涉嫌非法代孕，甚至是涉嫌贩卖儿童啊，因为他们发现其中的一些孩子呢被送往了中国啊。为什么被转运送回中国啊？是送回中国照顾了呢，还是被卖到中国去了呢？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更令人担忧的是呢，有这个知情人士透露给媒体说哈，有可能涉及利用美国出生地取得公民身份再进行非法操作的这种情况啊。然后这个涉案的父亲啊，宣国军本人啊，他的背景也引发了社区的关注，因为他有很深厚的亲共的背景啊。根据过去的资料来看，他曾经担任过中共的人大代表，还是很多个亲共华人组织的名誉会长。但是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呢，相关的一些组织啊，把他迅速的清除掉了啊，把他从这个社团的名单当中给删掉了啊。所以这个案件发展到现在哈，虽然检察官还没有立案提起诉讼啊，但是已经在社区发酵啊，引发了很大的舆论的关注了哈。所以相关的这个案情呢，我们也在为大家持续的追踪哈，会后续有什么进展呢，还会跟您进行一个报道啊。好，那说到这个跟我们华人相关的啊，还有一个出身公民权的问题啊，很多这个华人的富裕家庭啊，来自中港台不同地方的哈，会这个来美国生孩子啊，这些年是屡见不鲜了哈，所以造成了这个南加州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月嫂村啊，然后还有这个二奶村哈，各种各样的吧，他们都是为了就是来美国来寻求一个身份，让孩子有个身份，多条路啊，自己保不齐未来如果孩子成年了还能给父母也办一个身份哈，这是很多富裕家庭哈，来自这个中港台的富裕家庭他们最近这些年哈都在做的事情。那么之所以他们能这么做啊，就是因为美国有出生公民权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哈，来自宪法第14修正案嘛。但是宪法第14修正案，川普政府认为这是过时的，当初是给那个黑奴的后代啊，为了给他们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而设立的，而非现在哈任何人来美国生孩子都能拿身份啊这样的一种解释哈。这个事情在美国吵来吵去哈，来告到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包括这个下级法院又发禁令啊，已经持续一阵子了。虽然现在这个下级法院的禁令还没有撤销啊，但是呢，移民局最近有一个动作值得关注啊。他们针对川普总统今年上任第一天就签的那个行政令，就是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这个事情呢，修改了一个他们的行政备忘录啊。那么这个行政备忘录呢，就是简称叫限籍令吧。就是限制入籍的命令哈，他们写了一个声明啊，就是根据这个声明来看呢，就是移民局要重新定义哪些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可以自动成为美国公民。那么 这个现在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啊，一个普遍的解释说，你只要在美国生的啊，你就自动拿美国国籍了，不管你的父母是什么身份都没关系。但是川普政府就说这个太宽泛了哈、啊，根本不是当初这个立法的那个目的啊，所以就是被误读了哈、啊，或者说过分解读了。那么这个行政令就把这个事儿重新解释了一遍，说哪一些人即使你在美国出生，你都不应该有美国身份呢？第一种就是妈妈，小孩的妈妈是非法居留美国的，爸爸呢也不是美国公民，也不是绿卡的，那么这个孩子你即使生在美国也不会是美国公民，不会给你美国公民的国籍。第二类呢，就是妈妈虽然合法来了啊，你可能是这个，但是如果是短期的，比如说你是旅游的、留学的、拿工作签证的啊，你的爸爸呢虽然也是合法的，但是只要你不是公民或者绿卡持有人的话，这样来生下的小孩也不能自动拥有美国国籍。当然这个命令啊没有正式开始实施，因为前面有法院的禁令挡着，但是移民局的备忘录什么目的啊，这个备忘录的作用就是要提早的写清楚未来这个命令如果实施的话怎么去做啊，以及有哪些法律执行部分要注意的。这个备忘录还特别解释了一些关键词的法律定义啊，比如说这个非法居留到底怎么界定呢？如果一个人本来是合法来的啊，旅游也好，工作签也好，但是你签证过期了没走，那么就是非法居留。但是如果是被允许留下来的，比如说你是等待庇护，或者是有假释的身份 parole 啊，虽然没有正式的合法的移民身份，也不算是非法居留。那么另外他也强调说，这个非法身份和非法居留也不一样，这个点很多人会混淆啊。举例来说，有些人呢虽然在美国没有正式身份，但是是处于政府允许的停留期间，就不算是非法居留。总之这个备忘录哈、啊、就是移民局刚刚更新的啊，它就是为了帮助美国政府未来实施这个限籍令啊，就是废除出生公民权之后，有一个具体的法律依据啊，一个规章制度可以去进行操作啊，所以提前哈、啊、给各位来参考一下了哈，那到底什么时候能开始实施，会不会实施呢？就要取决于在这个法律啊司法上面的这个诉讼啊，到底会怎么解决。这个我们都知道前一阵子打到这个最高法院去了，但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哈很有意思，绕开了这个出生公民权到底合不合乎宪法的这个关键点，说你下级法院你不应该这个就是非常笼统的哈，就你一个下级法院你就能把所有全国性的这个事儿给决定了，就说他们超出了职权范围。那么之前这个一些地方的下级法院所发的对于出生公民权这个禁令呢就不作数了嘛。但是最高法院还留了一个开口，说如果是集体诉讼的话，那么这个事儿可以这么做。所以马上这个 这个美国公民权利联盟啊，ACLU 对吧？还有一些这个支持移民的团体，就马上又搞了一个集体诉讼出来。那么这个集体诉讼之后，下级法院又出了一个禁令，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当然，这个案子一定会再打，一定也会打到最高法院。所以最高法院你暂时绕了一下，之后也绕不过哈。哎，所以就看最终的司法怎么样去解释这个出生公民权的定义了。好，那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